人的生命有意义和目的吗？究竟有没有上帝？如果上帝存在的话，为什么他允许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苦难？我们必须信上帝吗？无论如何，不用提及上帝，科学已经可以解释很多事物了。但在我们寻找人类的起源、存在的目的、最终的结局的过程中，我们的思想深处翻腾着这些问题。有趣的是，现代科学的先驱们，如开普勒、伽利略、帕斯卡和牛顿等等，都把上帝包括在自己的科学研究之中。他们常常提到上帝，并且把自己的研究看成是对上帝制定的法则的不断探索。欢迎收听《科学与信仰》节目。本节目用科学的事实来帮助您看到，科学与上帝并不矛盾。实际上，最好的科学数据证明，我们的宇宙、你我的生命跟上帝的创造息息相关。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科学与信仰》节目。这一讲呢，我们来探讨一下科学研究的社会学。人类的任何一个活动呢，都会牵涉到社会学，也就是说，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在这个社会环境中，在某一方面有什么样的行为、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资助了曼哈顿计划，动员了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共同研制第一枚原子弹。这个例子说明了政府可以强有力地影响科学研究的方向。长期以来，公众舆论和经济支持之类的外部因素影响着科学研究。尽管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科学界声称科学研究呢是客观的、理性的，许多人也这样认为。但不幸的是，事情常常不是这样。科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一段黄金时期，原子弹的成功和1957年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都推动了科学研究的热潮，为科学项目设立的研究基金大量的涌入高等院校。那么随之呢，科学面临了日益艰难的局面。人们不再认为科学对社会的贡献是必须的，而且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和诚实性也受到了质疑。一些社会学家也对科学进行了评估，这就引起了一些科学家们的不满，认为社会学家们把手伸得太长。而社会学家们声称，科学研究的社会学也是他们的研究领域。这是一个引发了许多争议和对峙的敏感问题。要刺激科学界的自尊心是不难的，科学家们看来常常是忘记了他们在过去所推广的一些错误，而社会学家们呢，看来也忘记了另一个事实：科学打交道的对象是简单、客观的事实，不容易受社会学因素的影响。社会学家伯纳德·巴伯在《科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颇具新意的文章，题目为《科学家们对科学发现的抵抗》。文中总结了几个可能影响科学研究结果的因素，包括：一、以前持守的解释；二、研究手段和方法，比如过于片面，或者对数学推理不友善；三、科学家所信仰的宗教也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呢影响科学结果；四、职业立场；五、专业上的特定领域；六、学术派别。这些不同因素的例子在社会学和历史文献上大量存在。 当然，科学家们不总是欢迎这样的观点，因为他们努力维护的不受外界影响的形象受到了质疑。格列格·门德尔1822年出生，死于1884年。格列尔·门德尔这个人呢，通过杂交豆子发现了遗传学的基本原理。他是天主教的修道士，他就用自己的可以说自身的经历呢，说明社会因素对科学的影响。门德尔将自己划时代的发现发表了出来，刊登着他的文章的期刊呢，在欧洲广泛的发行。但是尽管门德尔的证据十分充足，在其研究领域的权威们却忽略了他，直到门德尔死后数年，一些生物学家才重新发现并且认同了他的研究。为什么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人注意他？我们没有具体的答案，但是一些证据显示出有社会学的因素在其中。门德尔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隐居的修道士，不是常规的科学界的一员，这毫无疑问是一个重要因素。科学家们怎么会看得起一个修道士呢？当时的科学家们对他把植物学和数学结合在一起的创新方法不理解，也不以为然。另外还有一些研究遗传学的观点的人，这些观点呢，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门德尔身上呢吸引走了，所以他的发现既没有天时也没有地利人和。庆幸的是呢，科学已经跨越了这些障碍，现在门德尔被认为是科学史上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大家记一下格列格·门德尔的出生日期，就是1822年，还有他死呢是在1884年。死了几年之后呢，人们才发现他的研究是如此的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就要讨论了，怎样区别好的科学与坏的科学。我们能够学到的其中一个教训就是要意识到好的科学和坏的科学并肩存在。辽宁古道龙的发现就是坏的科学的一个例子。一些人呢，用伪造的证据来证明进化论的观点，而根据天王星的不规则运动的数据能够找到海王星就是好的科学的例子。为什么呢？因为根据科学的法则推测呢，天王星它的不规则的运动呢，一定是受到了其他星星的影响。科学家们一找，果然就找到了海王星，这就是万有引力的这个法则。在我们的时代，鉴于科学对我们的思维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区分它们的优劣是至关重要。不幸的是呢，这不是个容易的过程，特别是对非科学家的平民百姓来说，不完整的数据或者错误的前提可以愚弄最好的科学家。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评估科学解释的可信度的一些线索是什么。第一，我们要问理论是否跟事实相符合，在考虑了广泛的数据后所得出的结论是否合乎逻辑。第二，所声称的结果是否经得起实验，其结果能够在实验室里重复吗？实验性的科学比如化学科学被认为是相当可靠的，与此相反的是历史科学，因为涉及更多的猜测成分，可靠性呢大幅降低。比如只看到一个物种的一部分化石就推测过去可能发生了什么，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无法观察到了，一些观念要比其他的一些呢更容易测试。进化和创造都发生在过去，不容易通过现有的观察来测试。但是这不说明我们就不能根据现在的观察来推论过去所发生的事件。重要的问题是呢，这个结论，这个推论跟数据证据吻合的程度有多高。一些人把可测试性跟能够否认所做出的声称联系起来，他们的结论数 如果你不能否定它，它就不是真正的科学。真正的科学呢，是经得起辩论的。第三点，所提出的观点是否可以用来预言未知的结果？可预言性是科学的最高境界。一个好的例子就是弗雷德·霍勒爵士所预言的磁的共振能量级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第四，所做出的声称是否引起很大的争议？如果有争议，很可能不同的观点也是有道理的。第五，得出结论的基础是大自然里的证据，还是人的理论？对具有主导性的模块和思潮要当心，特别是得出的结论有商业或者经济上的利益刺激时。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烟草业呢，用科学数据证明吸烟无害健康。这是烟草业一些公司呢常做的手法，他们用自己的科学呢证明自己的产品呢对身体的危害没有，或者说呢危害很小，因为有商业利益、经济利益涉及其中，又是他们出钱支持这些科学家做研究，所以这样的结论呢就要特别的小心仔细的判断。第六点，所做出的声称有无事实根据？如果没有就要小心，信口开河的论点会影响整个科学研究的可信度。特别注意不要把因果关系搞颠倒了。比如一项研究表明，吸烟的大学生往往比不吸烟的有较差的学习成绩。那么意思是什么呢？哦，从这个研究看起来，要想提高学习成绩就必须戒烟。但是这个结论可能是非常错误的。实际情况可能是这样子，学生因为成绩不好而感到苦闷，所以吸烟。还有一种情况，社交活动频繁的学生不用心学习，所以成绩也不好，而且呢也倾向于吸烟，于是就产生了吸烟和分数之间的联系。两个因素在数据上看起来接近，并不说明两者一定有因果关系。为了更充分地利用科学，一个人必须勤勤恳恳地评估科学声称，把好的科学和坏的科学呢区分开来。所以大家在杂志上、因特网上看到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报道，不要一股脑的都接受，要用大脑呢去进行判断，什么是好的科学，什么是坏的科学。那么我们来个小小的总结。科学中的模块显示出已经被接受的观点的强烈的影响力，这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鼓励我们更深一层的去探讨问题，而不是简单的追随舆论潮流。历史上的真实个案多次证明，理论而不是数据常常在推动科学研究。如果科学就是寻找大自然的真相，那么为什么还要进行那样多的派别的口水战呢？为什么不能够让事实说话呢？尽管许多科学家不愿意承认，但是科学家们也如同社会上的其他人一样，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用自己的假想来充当缺失的证据。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早一天的意识到科学家的弱点，我们就能够呢早一天的给科学研究带来更好的盼望，能够提高我们判断好科学和坏科学的能力。受理论驱使的科学呢非常的多，所以我们有必要区别好的科学和坏的科学。科学家们也是人，他们也有自己的议事日程，但是那些对事实数据而不是理论重视的科学家更容易发现大自然的真相。这一切都对上帝是否存在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之前呢都已经讨论过很多的例子，数据显示呢宇宙中有一位智慧的设计者非常必要。面对着这么多的证据，科学家们仍然对上帝敬而远之。目前的科学模块就是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解释一切。个人的态度和科学界的社会心理往往决定着什么是真理。 大自然的证据之外的许多因素常常成了得出科学结论的依据。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作为一个科学家，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我们都应该呢重视证据，重视事实，让证据说话，而不是呢让我们的情感来说话。这也是对我们基督徒的所有的人的这一个鼓励。不管我们是在科学研究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我们的属灵的旅程上，查经明白圣经的真理，都需要尊重证据，而不是呢凭空的想象。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谈一谈科学的另外的一个特征。这个问题是，科学具有排他性吗？科学会不会排斥跟自己不同的理论呢？查尔斯·斯诺爵士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科学家。他写道，文学知识分子在一端，科学家们在另一端，两群人中间横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科学呢，也有它回避的区域。两个世纪前，著名的法国数学家和宇宙学家皮埃尔·西蒙·德拉普拉斯写了一本关于天体物理学的书。在书中呢，他描述了自己假想的太阳系形成的模式，说行星是由蒸汽状的物质凝结形成的。拉普拉斯把自己的书献给了自封皇帝的拿破仑。有人事先告诉拿破仑，这本书里没有提到上帝。于是拿破仑就问他，为什么不在书中提到宇宙的创造主？拉普拉斯张口就说，我们不需要那个假想，不需要上帝。这就是当时在科学界蠢蠢欲动的一种思潮。理论物理学家霍金对上帝也抱着同样的态度，他说，宇宙不需要外来的力量来推动它运行。他认为宇宙中的一切都是靠科学法则和随机性来控制的。法国著名海洋动物学家杜蒂尔在他的实验室的门上贴着一句话，科学没有宗教，也没有政治。哈佛大学的物理学家菲利普·弗兰克曾说，任何道德的、宗教的、政治上的考虑，对接受科学理论所产生的影响，在科学家们看来都是不合法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杜夫在谈论生命的自发起源所面临的问题时这样说，必须避免任何对目的的提及。最近在美国，一些科学组织强烈反对在公立中学对进化论之外的理论进行讨论，他们不愿意智慧设计的理论在校园里传播。尽管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这样，但科学界的顶级人物普遍认为科学应该独自发展，排除其他事物。他们特别想避免任何宗教性这样的观念的影响。一种高人一等的心理鼓励了科学界的排他态度，两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许多科学家觉得科学研究要比其他一切探索方式呢都更高明。科学在一些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毫无疑问促成了这样的心态，一定程度的骄傲也是可以理解的。科学特别善于回答怎样之类的问题，比如引力怎样影响星球的运行，但是在回答为什么之类的问题时，科学就显得力不从心了。比如为什么会有宇宙存在？有人说，如果你问科学去造一个原子弹，它可以告诉你怎样去做。如果你问科学是否真的应该造一颗原子弹，它就哑口无言了。任何寻求真理和理解的人都有权问为什么之类的问题。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家理查德·勒万廷在谈到科学界的排他态度时坦白地说，他说什么呢？ 献身于物质主义是我们做科学研究的前提。我们的一切调查研究都是为了产生物质主义的解释，不管这看起来会是多么荒唐。物质主义是绝对的，我们不欢迎超自然的神灵进到我们的实验室里。进化论可以说是科学的排他性的一个重量级打手，它根本不谈上帝和其他对生命起源的非机械性的解释。科学界通常会竭尽全力地维护进化论。当堪萨斯州教育委员会决定不再在学校里教授进化论和宇宙起源说时，科学杂志就刊登了一篇文章，斥责这样的举动是大清洗的暴行和疯狂的举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基因科学家声称，生物学里的一切只有在进化论的亮光照耀下才显得合理。这样一种狂妄的叫嚣，把进化论之外的一切生物研究都排斥在外了。也就是说，古代那些伟大的科学家们在进化论还没有提出之前所做的一切出色的研究都化为粪土了。上面我们所举的例子呢，让我们看到在科学界弥漫的这种高人一等的心态，使得科学孤立了自己。一些科学家是如此自满，他们甚至认为科学的能力是无穷的。他们认为人类社会最终会达到一个阶段，生命可以成为永恒，使死人复活也能够实现。科学可以为人类带来长生不老。这种超级自信促使科学进入了他不能够研究的领域，为那些他不能回答的问题提供答案。让我们来看看社会生物学的例子吧。社会生物学可以说是失去了控制。什么是社会生物学呢？社会生物学研究社会行为的进化过程。它试图解释从进化论的观点看，有机物怎样行为。社会生物学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假如真的像达尔文所提出的适者生存，物竞天择，那么为什么会有大公无私的行为出现呢？为什么有机物会为了其他的利益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本身是自杀的行为，根本没有生存的价值，为什么这样的特征会进化形成？特别是有机物根本没有机会把它传递给下一代。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蜜蜂为了保护蜂群的其他的蜜蜂而蜇人。蜜蜂在蜇人之后不久就会死亡，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事实。进化论者对这样的行为有好几个解释，其中包括整个蜜蜂群是一个有机整体，这样的整体倾向于上述行为，于是蜜蜂群有存在的价值而不是单个蜜蜂。那么我们再看看狐獴的例子。狐獴是群居动物，生活在南部非洲的沙漠里。一个群体有3到30只狐獴生活在地下的坑道中，它们的合作性非常好。一只狐獴可以照料幼崽，而幼崽的母亲则出外觅食，还有一些狐獴充当哨兵，把自己暴露在猎食者的视线里。他们的职责是保证其他的成员在觅食的过程中保持安全。如果一个哨兵发现了猎食者，比如一只鹰或一条眼镜蛇，它就会发出警报性的鸣叫。这个叫声虽然提醒了其他的狐獴，却把猎食者的注意力呢吸引到了自己身上。充当哨兵的狐獴为了其他成员的利益而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什么这种利他行为能够进化形成呢？要知道，具有这种行为的成员更容易牺牲。再说我们人类，为什么一个母亲可以冲入火海去救自己的孩子呢？如果这种自我牺牲的行为是进化形成的，那么其目的是什么呢？难道进化的终极目的不就是为了生存吗？许多人都认为呢，利他主义行为是对进化论的严重挑战。听众朋友们，适者生存，物竞天择，给出了一个残酷的世界，就是说呢，世界上的一切生物呢，都是为了自己的生存 而不择手段。但是为什么会有 大公无私的行为、利他行为出现在人甚至在动物群中呢？进化论者不能够解释。一些进化论者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提出了一种理论，亲属选择。他们认为亲属选择不在于保护单个有机物，而在于维护一种特别基因的延续。如果保护了自己的亲属，也就是保护了自己特定的基因，因为下一代也会拥有同样的基因。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动物为了保护其亲属的生命而做出自我牺牲，即使是自己死了，也保存了自身基因的延续。许多生物学家认为亲属选择是对利他行为的从进化论角度的解释，但是最终解释的深层含义却是利他行为其实是一种自私的反应，是为了保证自身的基因能够通过亲属得以幸存。达尔文所提出的自私的适者生存理论成了利他行为的产生原因了。大家不觉得这样的说法很可笑吗？但是这就是现在科学研究的领域。那些科学家呢，把人和动物群中这些利他行为说成是其实是自私的动机，非常的可笑。为什么他们不愿意想是上帝把这样爱的行为和良知加在人和动物的身上呢？连动物都有灵性，因为他们也是上帝所创造的。很可惜，这些所谓的科学家呢，却看不到。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此就结束了。您如果有什么问题和想法，艾德都欢迎您写信来。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请署名给艾德。艾德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愿上帝赐福您，我们下次节目再会。